爸爸妈妈，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？
孩子，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对呀，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。
爷爷，你和奶奶，你们也还会成长吗？
当然了，我们也要继续成长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
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？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，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。
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，
喜乐灵城，
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。
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中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。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我可爱的小朋友们安。不知道您今天好吗？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有盼望，非常的有力量，非常的有喜乐呢？还是说每一天都觉得日子都是一样的，天天都有压力，天天都有困难呢？无论如何，今天真儿要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，就是真儿所信的神也是您所信的神是一样的，他从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神，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默想的呢，就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第16章，我们要来思考他怎么每天的来爱我们，每天的来供应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天天看顾我们的神，帮助我们每一天来到你的神座前，支取每一天够用的恩典和力量，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时常的来仰望你。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琪琪呢，他答应隔壁的张阿姨替他们照顾家里的宠物兔兔们，因为张阿姨全家要出国探亲2个月的时间呢，阿姨就交代他每天呢要给兔兔们换新鲜的食物和水，并且需要清洁兔兔的笼子，免得肮脏的环境会让他们生病。琪琪一口就答应了，觉得这根本不难呀，因为第一，他实在太喜欢兔兔了，第二，他每天可以享受与兔兔们相处的时间，还可以有张阿姨付给他的勤工俭学的收入，这何乐而不为呀？第一周很快就过去了，琪琪发现换新鲜食物和水并没有太难，但每天清洁兔兔的窝可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儿。但勉勉强强还是可以坚持下来的。到了第二周，琪琪就开始想办法省事儿。他一次呢给兔兔们2天的食物和水，然后呢2天才清洁一次兔笼，然后发现哎呀，果真省事好多哎！哇，他觉得自己太聪明了，于是开始尝试3天喂一次兔兔，一次呢就把一大堆的菜叶胡萝卜都放在兔窝里，占了好多空间，来不及清洁的时候呢他也随便清扫一下，发现兔兔的排泄物和食物都混在一起了，于是呢只能够把食物通通丢掉再换新的。到了第四周啊，什么新鲜感都没有的时候，喂养照顾兔兔就真的有一点让琪琪抓狂了。他发现最简单省事的办法呢，就是把一周的食物和水都一次的放在笼子里，然后呢在兔兔吃完东西以后再清洁兔笼。但这个好计划还没有执行几天，他发现兔兔们不再抢着吃食了，水盆里的水居然是浑浊的，因为许多兔兔的粪便在里面。这时他才慌了，向妈妈求救。妈妈来看啊， 发现兔兔们好像病恹恹的样子，就赶快把整个笼子都带到宠物诊所。兽医叔叔说啊，原来兔兔习惯了干净的生活环境、新鲜的菜蔬和干净的水。当琪琪不再每天小心照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吃下了许多不新鲜的、夹杂着自己粪便的菜蔬，喝的水也不干净，所以现在就都病倒了。还好发现的及时，还有挽回的余地。琪琪的这个教训，你觉得是不是很大？我们可以偷懒，为了方便而不殷勤喂养我们的宠物，哪怕我们真的很喜欢它们。但喂养一个生命呢，需要极大的耐心、爱心、恒心和智慧。天父喂养我们就是如此，他深知道我们生命的成长需要什么，身心灵各个方面，他都为我们量身定制每一个人需要的供应，丰富但不多余，够用但不缺乏，每天都是全新的恩典，全新的预备。从他喂养以色列民就可以看出，他是一位多么慈爱诚实、天天看顾人的上帝。他不要以色列人贪婪，依靠自己的积蓄和储备力量去生活，所以他一天一天供应够用的玛纳。他也不要百姓为明天忧虑，因为他总是信实地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。在牧养他儿女的过程中，他充满计划和智慧，更是信实、恩典、慈爱满满。依靠他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忧虑担心的呢？他可以把我们一生需要用的东西一下子完全赐给我们，也可以一天一天供应我们的需要。对每一个人，他都用最合适我们的方法来喂养、供应我们的身心灵的需要。只要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他的带领，就永远不致缺乏。做神的儿女何等有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啊，谢谢你每一天供应我们日用的需要，从来不让我们有所缺乏，帮助我们信靠顺服您的带领，不怀疑您的慈爱。祷告感谢，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诵读出埃及记的第16章，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以色列民为什么要发怨言呢？您曾经为什么事情发过怨言吗？第二，神为什么要每一天供应百姓？为什么不一次性给一个礼拜的玛纳呢？但愿讨论的过程能够让我们更深的了解神那丰富的慈爱。好了，愿神赐福给您，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再会喽。
昨天一盏憔悴的脸，每一刻我都害怕，越陷越深，感觉得到自己没有人在乎，好像被世界遗忘了。今天我终于见了你，突然间心里感觉一种温暖，抬起头来望着你的笑脸，温柔地叫我用信心走下去，就是你一直在我身边，一直等候 信心走下去，就是你，你坐在我身边，你坐等候要看见我那纯真笑脸，你所做的一切，我无法视而不见。纯真笑脸，你所做的一切，我无法视而不见。你的爱超乎我所能体会，就是你。
时间到了，
哎，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？
哎呦，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。
是吗？追什么好剧啊？
女士们、先生们、小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，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。经典故事，奇妙演绎，人生百味，真情真爱。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。
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，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。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佩珊姐姐。小朋友们，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哈斯做以色列的王。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，犹大王约阿施的晚年啊，他是离开上帝，不敬畏上帝的。那以色列国呢？谁是以色列国的王呢？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。在犹大这一边啊，约阿施在位的第23年的时候，这个约哈斯就在撒玛利亚登基哦。他统治了以色列17年那么久的时间。可是这位约哈斯是一个好的君王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呢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。那什么是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呢？就是上帝讨厌的事情，像是拜偶像啦、跟外邦人结婚等等的，其实这些都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。而且还有一件上帝最不喜欢的事情，就是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也没有呼求上帝的名字。那为什么他会行上帝看为不好的事情呢？ 其实啊，这跟他们国家一路以来的信仰状况是有很大的关系。当前一个王没有敬畏上帝的时候，下一个王很难会回转来相信上帝。但其实这跟我们自己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会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。上帝啊，就因为约哈斯不敬畏他，就非常非常的生气，他就把这样子怒气向以色列发作起来哦，就把他们交在亚兰王哈薛的手里面，还有哈薛的儿子叫做便哈达的手中。但这位约哈斯他非常非常的聪明，为什么聪明呢？因为他在这个时候，在危难的时候，他就恳求上帝，他就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现在急难之中，求求你帮助我们。那大家觉得上帝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呢？没有错，上帝就垂听了他的祷告，而且上帝就心软，因为他看见了属于他的百姓，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所受到的这些压迫啊，所受到的这些伤害，就是亚兰王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些压迫，上帝啊就心软，就赐给他们一位拯救者，帮助他们脱离了亚兰王的手。那这些以色列百姓啊，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一样，就好像他们以前一样，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这样就离开那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，他们一样还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然而是上帝不喜欢的事情。那上帝呢，就这样子陪伴他们，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里面。后来这个约哈斯就过世了，葬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。那他的儿子呢，也叫做约阿诗哦，很特别，就是那个约阿诗一模一样的名字。那后来呢，这个约阿诗啊，在撒玛利亚登基之后，他又继续统治以色列16年的时间。那这位约阿诗也一样，没有做上帝喜欢的事情，他仍然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，他仍然带领以色列人啊陷在罪中，所以他并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后来这位约阿诗也过世了，葬在撒玛利亚，跟其他的以色列王在一起。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，以色列王后来的王啊叫做约哈斯，但他不是一位好的君王，甚至啊做了很多错的事情，是做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，导致上帝非常非常的生气，上帝就让亚兰王来攻打他们。在当时啊，亚兰王叫做哈薛，但这位以色列王啊约哈斯就向上帝祷告，恳求上帝原谅他们，拯救他们，上帝就派了一位拯救者帮助他们。但以色列的百姓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听上帝的话，哎，后来啊以色列王变成了一个新王，也叫做约阿诗。那这位约阿诗呢也没有听上帝的话，哇，以色列仍然在罪中。那大家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，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。
重复相同的每一天，努力却无力改变，唯有你，唯有你能将心中黑暗显明，该柔软却依然自我，该勇敢却总是软弱，恳求你，恳求你把光明照进我生命，祝你的话语刺入我心，一字一句改变我灵，
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，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。
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佩珊姐姐。小朋友们，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利沙病重。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以色列国的王有约哈斯和约阿施，虽然啊他们都知道上帝，但他们没有真的认识上帝，没有遵行神的话。诶，那先知以利沙呢，他过得怎么样啊？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。以利沙得了一种很严重很严重的病，是一定会死掉的病。那个以色列王约阿施听到之后，他就赶快到以利沙那里趴在他的脸旁边说，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和骑兵啊。哇，从以色列王约阿施这样的反应，我们就知道以利沙对以色列王来说是何等的重要。因为只要以利沙说你的征战必得胜，以色列就一定可以打胜仗，所以以色列王看以利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以利沙听到约阿施在他的脸旁边这样呼喊的时候，以利沙就跟他说，你去把弓箭拿来。接着约阿施就把弓箭拿给他，以利沙就跟他说，你的手放在弓上面。以色列王就照着做，以利沙又把自己的手放在王的手上，他说，你把那个窗户，就是向着东边的窗户打开吧。王呢就把那个窗户打开，以利沙跟他说，来，
把箭射出去吧。王呢就把那一个弓箭啊就这样射出去。伊丽莎就对他说，这个箭是耶和华胜利的箭，因为耶和华得胜亚兰人的箭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在亚佛击杀亚兰人，直到完全灭绝。接着伊丽莎又说，再拿箭来。这个王啊他就再拿了一支箭来，他就对以色列王说，来，你拿着箭击打地吧。以色列王就击打了地，打了三次，他就站了起来。伊丽莎这个时候竟然生气说，嘿，你应该要打五次或六次啊，这样你就可以完全打败亚兰人，直到完完全全的消灭他们。但现在因为你的信心，你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。后来伊丽莎就过世了，他也被埋葬了。那摩押人啊常在每年的春天会入侵以色列的地哦。那有人正在埋葬死人的时候啊，就看见一群来侵略的人，他们就把那个死人丢在伊丽莎的坟墓上面。没想到这个死掉的尸体碰到伊丽莎的骨头，竟然就复活了，双脚就站了起来。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状态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伊丽莎是神的代言人，她的身上带着神的能力，所以当这个尸体碰到伊丽莎的骨头的时候，她竟然就复活了。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，伊丽莎生了很严重的病，连以色列王约阿施都来看他，因为知道他的生命即将到了尾声。但伊丽莎在生命的尽头，我们也看见伊丽莎仍然在服侍他们的国家，仍然在说预言。我们也看见了伊丽莎的忠心，而且他过世之后，连他的骨头都仍然还带着神的能力，让一具死尸可以复活。这真的是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就真的是在伊丽莎的身上。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，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是出